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你赐给我们生命，你也保守看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度过我们的每一天。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和祝福，使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我们能够走得合宜，能够讨你喜悦。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教会成立第八周年，我们是2008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开始聚会的，所以八年时间我们看到神很多的祝福在教会当中，也借着教会呢，给许多的个人、许多的家庭有这样的祝福。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家庭被改变，我们将荣耀都归给神。我们就继续在讲《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讲第八章。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结束了前面有关婚姻、有关受童身的问题，到第八章的时候呢，这里边就提到了吃祭偶像之物的这个问题。以前的时候呢，我曾经去过一间教会，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将近二十年前去过一间教会，然后他告诉我，我们这个教会是分裂出来的，分裂出来的。我说这教会为什么会分裂呢？你猜想不到他们说什么。他说因为他们那些人看电视，因为这一部分人觉得说你们看电视是犯罪呀，那一部分人觉得我看电视犯什么罪呀，不行，我要跟你们分别为圣。于是就分成两个教会，一个教会是看主张看电视的，一个教会主张是不看电视的。看电视的人呢，就说那些不看电视的人是律法主义者，那个不看电视的人呢，就说看电视的人呢是犯罪不悔改的人。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事情。我同样也经历了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呢也是两个传道人，他们发生了纷争。他们为什么事情发生纷争呢？就是一个传道人主张说可以吃血了，吃血呀，动物的血。另一个传道人的主张不可以吃血，主张吃血的传道人呢觉得说那是旧约当中的诫命，我们是今天是新约，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所以说吃血当然没问题了，而且吃血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所以他说我吃血，我自己本身也吃。那另外一个传道人就觉得说，不能吃血，这不单单是旧约当中的教训，也是新约当中的教训。他拿出来的经文的支持是《使徒行传》第15章第19节到第20节。就是我们讲到的所谓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因为外邦人到底要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受割礼这个事情，保罗和巴拿巴去到了耶路撒冷，在使徒的面前要陈明这个事情，要使徒给他们做个判断。然后最后呢，这个使徒雅各就起来做个结束性的一个决定，就说19节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说不要难为他们。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们可以不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去做割礼，然后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和血。所以你看使徒行传是新约啊，这也是给外邦人的一个诫命啊，对不对？不可以吃血。所以这个传道人就说不可以吃血，吃血是犯罪，违背了使徒的教训。那个说没有啊。最后呢，这两个传道人分道扬镳，教会分裂。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本来是个好的事情，但是最后的结局呢，确实是教会之间教会不能够和睦。那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所举的例子仅仅是这样两个事情，还有教会当中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一些小的事情，我们却把它认为说彼此水火不容，然后在教会当中产生很大很大的纷争。那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问题呢？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提醒呢？那么前边讲到了说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保罗有两个建议。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有一个定义的，一个是骆驼，一个是萌虫。骆驼就是比较大的，涉及到真理的，涉及到原则的，涉及到基本的真理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呢一定要拿出来，一定要拿出来，它是骆驼，你不能把它吃下去，必须拿出来把它解决掉，因为它是真理的问题，是错误和正确的问题。另外一种问题呢是萌虫，这种萌虫呢你就没问题的，把它喝下去就不是问题的，你不必要因为这个萌虫拿出来大家打来打去的，就是不涉及到真理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体谅的心来把它解决掉的。那么今天所讲的这个吃祭偶像之物呢，这个呢要比骆驼小很多，但是比萌虫呢大一点。所以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哎，这个要怎么处理呢？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它这个食品肉也好水果也好，它是祭过偶像的，怎么样来处理。一部分人觉得说不能吃，一部分说可以吃。我们看当保罗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给我们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学习，对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提醒。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给他起一个主题叫成为新造的人。保罗在第一节这样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保罗在里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下面要讲的问题是有关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那么每个人都有知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你们每个人，讲到哥林多教会，你们对祭偶像之物能吃或者不能吃，或者这个祭偶像之物的一些特点，它的本性，你们每个人都有知识，都知道，都有一定的认识，该怎么样做或者不该怎么样做。但是呢这些知识呢，哎，叫你们自高自大了。什么叫自高自大？就是我觉得我是对的，他觉得呢我是对的，他说他对，他说他对，以至于怎么样，这个知识可以使他们产生打架了，他们可以彼此互不相容。然后呢保罗说你们这是自高自大，你们都以为你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你们所认识的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所以你们就这样吵起来。实际对于吃偶像之物呢，就是祭拜过偶像的那些东西，这个吃与不吃呢，这个类似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还发生在哪里，罗马的教会。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而且这个吃东在饮食上吃东西这件事情上呢，不是困扰当时的教会，有些时候呢甚至于今天的教会呢还在受到这样的一个困扰。我们今天可能在做的呢，大家都会觉得不会的，这对于我们不是问题，但是的的确确对很多的教会呢是有问题的。觉得没问题的，觉得说不就是祭偶像的物吗，无所谓。但是主张不吃的话，觉得不对，这里边肯定有一些属灵的问题在里边。那我们就讲到说祭偶像之物，当讲到祭偶像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家家都很穷，所以呢有时候去给长辈，给爷爷奶奶呀、太爷呀、祖母外祖母什么的去上坟的时候，就是他们死了的时候要去祭拜他们，每年要去祭拜他们，每年去祭拜他们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买一些祭品，馒头啊、水果啊这一类的，苹果呀， 比较好的，还有一些点心呢，然后摆在那个坟前，要祭拜这个祖先。祭拜完了之后呢，通常父母呢会为自己的孩子呢去求一点那个祭品，比如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馒头啊，给我儿子啊，可不可以把那个橘子啊、苹果呀，或者是那个萨其马呀，我给我儿子一块的。为什么呢？原因有二，一个是做父母的觉得祭拜过的食物那里边是带着祝福的，他是为孩子呢祈求这个祝福，所以看这个时候呢，那个祭物呢在他的观念当中呢就富有某种特别的意义，或者说特别的能力在里边。那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了给孩子祈求一点祝福。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很穷，你知道祭品都是好东西的，现在你们觉得馒头不咋样，五十年前馒头很好，能给孩子要一点祈求一点这样的吃的好吃的。那么对于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就有另一层，还外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那些有一些祭司啊，专门是祭偶像的，祭偶像这些祭司呢，那些祭品呢通常会归给这个祭司的。那祭司天天给人家献祭，给偶像献祭的话，他家里东西太多了，他就会去卖。而且当时的一些人同样也有这样的观念，觉得说祭拜过偶像的这些，因为这偶像我们今天管它叫偶像，但是对于那些拜偶像的人，那就是他们的神。他们会觉得这个祭拜过偶像的、祭拜过神明的这个东西呢，带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神秘的祝福，或者神秘的意义。我吃了之后，我会得到这位偶像神的一个保守、一个看顾的。所以呢，在他们教会呢，同样也产生了这些问题。有些人觉得说可以吃，有些人觉得说不可以吃。可以吃的觉得说我是对的，我是站在真理的一方；不可以吃的呢，觉得说哎，我也是站在真理一方，我也是不可以吃。所以两家互不相让，就开始彼此论断。彼此论断的意思呢，就是彼此要定罪的。你不符合真理啊，你不符合真理，你是违背真理，你是违背真理，你是犯罪，你是犯罪，到了这个程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骆驼的问题，这是个骆驼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看，你们都以为你们的知识是站得住脚的，你们都以为你们这个知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从结果上来看，你们彼此之间这样互相的争斗，彼此不容，互相论断，表明你们怎么变得自高自大了。然后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这里讲到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彼此之间互相的论断、互相的打仗，彼此之间在拆毁，彼此之间在攻击，彼此之间在定罪，那你们彼此不再造就的，所以你们这个知识呢要画一个问号来。然后就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这里讲到说，哎，你们都以为你们自己的知识很厉害啊，你们都以为你们很懂，否则的话你们不会定对方的罪的。如此之肯定，表明你们对你所知道的知识非常的确定。保罗说，你以为你知道吗？那说明你还不知道。你以为你有知识吗？那说明你还不知道你这个知识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三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好像互不相干的两句话。好，我们解释前边，这些人他们都以为他们知道，但是保罗说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用这个知识，你们以为所做的知识，最后所做出来的结论是带有破坏性的，不是造就教会，不是建立教会，说明这个知识不对的。然后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保罗这一下子讲到了什么？讲到了爱神。前面他也讲到了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里面讲到说讲到了爱神。当我们讲到爱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知 神是一切知识，是一切智慧的源头。如果我们说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却背离了爱的话，知识里边若没有爱的话，这个知识就不是真知识。因为我们的神不但是知识的源头，他也是爱的源头。所以从结局上看，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因为你们之间彼此已经没有爱了，所以导致你们自高自大了。我们看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是我们都应该背起来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前面讲到的说，若有人爱神，这样的人他的知识才是真的，才是真知识。因为从神而来的知识是带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爱神是知识的开端，爱神就是爱真知识，爱神就是对于知识应用的一个最高的层面。知识最高的就是要爱神。如果我们不爱神，实际上我们是不懂得真知识，我们也同样不懂得如何在生活当中来运用这样的知识。哥林多教会因为这样的问题，他们没有爱，没有爱神，他们就误用了这样的知识，导致彼此攻击，彼此谩骂，彼此论断，彼此不和睦。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使徒约翰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也讲到了爱，弟兄之间是应该相爱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反过来说，认识神的一定是有爱心的，从神生的一定是有爱的。然后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两个经文把它反过来说，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我们有爱心表明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一定有爱。然后第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因为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向我们所生发出来的爱，我们今天在重生得救的，所以我们是应该有爱的，我们的生命里边是应该有爱的，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边生了我们的。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因为神先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是怎样的爱。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是真知识，真知识是从神而来的。然后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里边讲到了神我们与爱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知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样的知识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从真理生的，我们是神在基督里边拣选并且拯救的，那我们里边应该一定是有爱的。这是真知识，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爱的源头在哪里，我们里边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哥林多人觉得说，哎，我们对上帝很有认识啊，我们是属于神啊，我们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在实行爱的过程当中却产生了的后果却不是爱的后果。所以保罗在这里和他们说，你们今天产生了自高自大，说明你们以为你们所知道的这个知识呢并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看到你们彼此之间没有爱，由你们之间彼此之间没有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也不是爱神的。因为爱神的神都知道，所以这一点呢也告诉我们，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在行道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安慰的。别人可能会误解，别人可能会攻击，但是弟兄姊妹，神他知道的， 同样，这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监督。我们可以借着这一点，我们来知道我们在施行爱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行道，也就是说将这知识能够行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检验是不是坐在神的心意当中的一个办法。如果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结果出来的是这种没有爱的，我们就知道我们错了。没有爱心的知识呢，不是真知识，知识里边是包含有爱的。这样的人，有知识又有爱的人，这样的人是属于神的，是认识神的，也是神所认识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人，我们是可以借着圣经，借着祷告，可以认识这位上帝的人。我们称我们为神的儿女，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称他为阿爸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在认识神的上面，我们不断的被圣灵来更新，来不断的去认识他。如果我们觉得说，哎，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那你还是不知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依然不完美，因为我们的生命依然有很多的瑕疵，我们需要借着不断的去认识神，被圣灵所更新。保罗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更新，不断的变化。不要觉得说，哎，我知道了，哎，我明白了。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心意必须会对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看下一个。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接下来呢，保罗就讲到说，论到吃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哎，看保罗在这里边就把祭偶像之物这个话题转到了什么上面？转到了偶像的上面，转到了神的本性与偶像的本性之间的一个对比。当神的本性和偶像的本性放在一起的时候，保罗做个结论性的，偶像算不得什么，言外之意，偶像算不得什么，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位上帝却是独一的上帝，他是独一的上帝。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不过是人用石头啊，用木头啊，用各种的材料啊来做成那样一个东西，他们有嘴也不能讲，他们有耳朵也不能听，他们做成了腿呢也不能够让他走，只是人把他当作神。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不过就是一个受造的物而已，或者是一块石头，或者是一块木材，是人把他当作神。但是我们所信的神不一样，只有一位，他是唯一的一位神，没有别的神。然后讲到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谁有称为神的，讲到那些偶像，因为人称他为神，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他说这些东西太多了，人雕刻这些东西把他当作神的太多了，遍地都是，到处都是。说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不是当着讲到说你要用木头雕刻一个神的时候，那边有一个人用石头又雕刻一个神。说但是我们那个神跟他不一样，他们的神有许多的神，但是我们的神只有一位。然后就讲到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说就是父，是天父，万物都本于他。当讲到万物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一切被造之物，这些被造之物我们不要仅仅局限于说，哎，我看见了，还有包括我们没看见的，就是我们今天用那个射电望远镜看一年都看不到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属于神的。那个地方呢，如果有个什么东西， 有个什么星球，那也是上帝所造的，这一切都是本于他，都是从他出来的，都是他所造的，然后说我们也归于他，我们也是他造的，然后说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们都知道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的时候，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万有是借着基督而造的，也是为着基督而造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不单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中心。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才怎么样与神和好，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罪得洗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他的永恒当中进到他的荣耀当中。这里边讲到说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并且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边抛开了祭偶像的那些东西，那些食品，讲到了说偶像的本性和神的本性在一起的时候，保罗得出来的结论，你看偶像什么也不是嘛，你们为什么把偶像抬得这么高呢？因为一个偶像你们在教会里打来打去，难道你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吗？难道你不认识这位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拯救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为什么如此的大惊小怪呢？偶像算不得什么的，在这位上帝面前他们不过是被造的东西罢了，而我们这位上帝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他的，而且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真正使你们污秽的不是那个偶像之物，是什么？是你们的心，是源于你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爱，是你们对这些食物或者对这些东西的一些错误的态度，错误的看法，而人为的赋予这些东西，这些被造之物一些神性，而实际上它没有的。以赛亚先知呢曾经讲过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对这些偶像的一个描述，我们一起来看，非常非常精彩。以赛亚书44章第15节到第19节这样说，15节说，这树人可以烧火，树嘛我们都可以把它砍下来干嘛烧火，然后说自己取些烤火取暖，然后呢又烧着烤饼，烧着烧我们做饭嘛，我们要让它来做饭，而且做神像跪拜，这木头我们也拿它来什么做一个神像，然后去跪拜它，把它做成一个偶像，然后去拜它。讲到了这样三个用处，然后十六节说，他把一分一份烧在火中，就是同一块木头啊，他切出来一份干嘛烧火，然后呢又切了一段拿它干嘛烤肉做饭，然后自己又烤火说，哎呀太暖了，哎呀这取火火真好，然后呢他用剩下的做了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着偶像俯身叩拜祷告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看到了，一个木头分成三块，一块就把它烧火取暖，一块把它烧火做饭，另外一块就是，嘿你是神，你得拯救我，你是我的神。滑稽不滑稽？难道烧火的木头和那个做神像的木头有什么不同吗？难道你烧火取暖的那个木头和做偶像的木头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那一块木头就是神，这一块木头就不是神呢？我们通常觉得说什么样的木头我们会把它烧火，这是没用的，有用的我们用它盖房子，我们用它打家具，对不对？没用的我们把它烧了，最差的木头烧火，然后用同一块木头上的最差的木头就是它的神， 然后十八节说，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人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行，而赋予这些被造物以神性，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然后十九节说，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子火中烤过饼，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我岂要做可证之物吗？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所以你们应该醒悟，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应该有一个知识。同一块木头，为什么这块木头我拿它烧火取暖、烧火做饭，而另一块木头它就是神呢？他以赛亚先知就责备当时拜偶像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傻呀，你们脑袋长到哪里去了？这个知识岂没有呢？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没有这样的真知识，他们没有这样认识神，以及神对万有的一切的这样的关系，以及与我们的关系这样的真知识，所以他们怎么样，也犯了他们先祖不是他们先祖，以色列人先祖的一个错误，拜偶像。你承认祭偶像之物，实际你就是在承认这个偶像。保罗说偶像算不得什么，他想说的是，那祭拜偶像的东西呢，那就更算不得什么。这世界是神所造的，神赋予每一样被造物有意义，神也像赋予我们人意义一样，赋予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有意义。那赋予人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他的形象给了人，把他荣耀的形象给了人，他使人有灵可以感知，可以感知造物主的存在。谁在嚼手指甲呢？不要嚼。所以上帝赋予人这样的意义，所以人就要按着神所设定这样的意义去生活，去生存。同样，神也赋予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河里的大鱼有意义，他也赋予高山，赋予河流，一草一木而有意义。我们人没有资格，也不可以赋予另外一个被造物有意义。那么拜偶像呢，就是赋予一个本来是有一个意义的东西，我们赋予它另外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呢是与神同等的。因此才讲到了说，拜偶像的物它是有种神秘力量的，是从神来的，是祭拜过这位神的。以赛亚先知怎么说？那就是个木头嘛，上帝赋予它的意义就是木头，它可以什么生火取暖，它可以生火做饭，它可以做房子，它可以做家具，但是它不是神，它的意义当中没有神，是人把它赋予了神性。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资格来赋予万有意义，因为它是万有的创造者，万有离开了上帝都没有意义。所以偶像与神相比什么也不是，保罗说他本身没有神性的意义的。同样的道理，你把偶像在神面前，他就是一个木头，你把一个苹果也好，把一个馒头也好，你把任何一种食物也好放在他面前，你再把它拿回来，难道他就有一种这个食物这个馒头就会变成一种有神秘意义的东西吗？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完全是人自己所想出来的，是人所造出来的。保罗说算不得什么，因为一切万有 都是神所创造的，并且由神来赋予它意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此时保罗已经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带到对神、对被造物、创造者和被造者以及我们的关系摆得非常的清楚了，使我们更加的看清楚了这被造物它到底是什么，这偶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这里边哥林多教会的人可能是拜一种泥巴做的偶像，或者是木头做的偶像，或者金属做的偶像，但是我们今天生命当中可能会有其他诸多不同的偶像，那就是因为我们赋予了那个东西，有可能是人哦，我们可能会赋予它一个神性。但是你要清楚，无论这个偶像是谁，比如说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我的脸面、我的权力、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这不过都是被造的。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来赋予它一个神性，所以我们要清楚，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其他的都不能够与这位独一的上帝来相比较。我们接下来再看，天国不在乎吃喝的，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所以人们每一个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不是都认识的这么清楚。然后说，有人到如今因拜怪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然后说，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当时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教会呢比我们今天的教会呢稍微更加复杂一点，因为当时的教会当中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也好，哥林多也好，帖撒罗尼迦也好，都有许多的外邦人在当中，而这些外邦人呢绝大部分都是什么，是拜偶像的，曾经是拜偶像的，然后信从耶稣归附到教会的。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说你们到如今，就是你们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你们因为以前拜惯了偶像，然后怎么样呢，所以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以为说，哦，这是祭偶像的，因为他们原来的习惯是什么，那是神，那是神，所以这祭偶像之物不行，这是祭神的，因为他还是像以前那种观念，认为那个木头那个偶像是神，所以说不能吃，不能吃，因为那是祭偶像之物，那是祭神的。实际他这里观念当中错误了一件什么，那不是神，那不过就是一块木头，那就是不过一块石头，那不过就是一棵树，但是他以前是拜这棵树的，拜这个木头的，拜这个石头，他就那是神，不能吃，不能吃。所以保罗说，他们的良心就软弱了，他们的心也就污秽了，不是他们有意的，而是他们在习惯当中，他们的对上帝的认，因为对上帝的认识的有限，而产生了什么，对偶像认识的错误。所以他们就不能，不能，不能吃这个，因为这个是什么呢，是拜过神的，拜过那个神的，那个神不是真神，我们是假神，所以那个神什么神也不是什么神，就是一块木头。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良心就污秽了。这边讲的非常的有趣的，讲到说他们被污秽了，这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对偶像认识和对神的认识的一个问题，而是被污秽了，也就是因着对神的认识的不清楚，对偶像认识的不清楚，没有这等知识，所做出来的事情都是污秽的。因为结果我们看到了，他们怎么样，彼此你争我斗，彼此论断，彼此攻击。然后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啊，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说，说食物我们天国不在乎吃喝的，我们进天国不是因为我们吃了什么或者不吃了什么，我们吃了什么呢也不会让神更加喜欢我们，我们不吃什么呢也不会 让神不喜欢我们。吃喝不过是人的一个基本的本能，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把那些祭偶像之物和平常的食物等同起来，这就是神所造的，给我们吃的，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些人说，哎呀，这是祭拜过神的？那是因为我们人为的赋予了他们一些他们所没有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天国不在乎吃喝。同样，前面讲到了，天国也不在乎看不看电视。天国也不在乎你吃不吃那个血豆腐，在乎什么？在乎我们是否信神，在乎我们是否相信他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在乎我们是否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流血舍命，在乎是否相信他为我复活，在乎我们是否相信他再来要接我们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保罗说，我们吃不吃与我们无损，吃也与我们无益。不是这个食物有问题，不是那块木头有问题，是我们的心出现了问题。人为什么要造偶像？耶和华神曾经这样说，因为他们要离弃耶和华，但是他们又必须有神。他们不喜欢这样一位管着他们的神，不喜欢有律法给他们这样的神，他们喜欢自己造一个神，他可以随心所欲的造一个神，造他们喜欢的，使他们里边的恶里边的私欲不受束缚的这样的神。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位创天造地的神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他是完全公义的，我们必须相信他的律法是完全良善的，我们必须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不可以做的。所以人觉得说，不，我想什么都做，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他就造一个偶像，一方面安慰自己我有神哦，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当我们承认这位耶和华上帝的时候，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第二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完全良善的。所以保罗说，偶像的东西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是我们的心出现了问题。吃东西是问题吗？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贪吃就是问题。电视是问题吗？电视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看了那些不该看的，或者被电视捆绑住了，一天要看8个小时电视，或者说因为看电视影响到了我们正常的家庭的生活，这就是问题。所以不是那个东西有什么问题，是我们里边的问题。有钱是问题吗？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贪财就是问题。我们把一些东西放在了它不该放的位置上面，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那个东西有什么问题。天国不在乎吃喝。保罗这里边实际上在吃偶像之物，他给了一个原则的，因为我们要分两次把它讲完，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原则要给的全面一点。今天呢，只是讲到了对偶像对神，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当他两个本性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上帝是一切的创造者，一切的供应者，他是一切的源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他偶像呢什么也不是的，那祭偶像之物呢也什么也不是的。而我们要回到的是回到这真知识的面前去爱神，无论我们知道多少，在这位全知的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都知道的。但是当我们借着不断的去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从这知识的源头那边获得知识的不断的更新，我们就会成长，我们就会成熟，我们的信心，我们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我们就会加增起来。当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就自然而然的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不但带着敬虔真理的知识，而且也带着从基督而来的爱心。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才说我不知道别的，但是我告诉你，保罗什么都知道哈。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唯独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不断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长，就能够成熟。一个孩子，你需要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长大了之后，当然还需要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东西不一样的。我现在见到我的女儿的时候，我不会告诉她不要在床上屁哈，因为她二十岁了。但是她一岁的时候，我需要告诉她，为什么？因为她成长了。他现在知道要去有该去的地方的，我们也一样。保罗说你要去爱神，你爱神，你才能够认识神的爱，你才能有神的爱，你才能够用神的爱去处理一切的问题。这本身就是知识。但是呢，弟兄姊妹，在这里边呢，当然讲到成长和成熟的时候呢，不是说一个自然的成长或一个自然的成熟，而是在真理当中的成长和成熟。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像一个树一样，他会自然而然长起来的，不会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你要你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必须要有你的参与。同样一个基督徒也一样，基督徒的正健康的成长必须有上帝的参与，就是他的真理和他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讲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祭拜偶像的事情，是吃喝的问题哦，不是讲到了抽烟喝酒打麻将赌钱上网络游戏，不是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这是两回事了。因为这些东西与身体是无益的，与我们自己是完全没有益处的，甚至有些时候会是犯罪的。不要觉得哎呀喝抽烟没问题。我并没有说你抽烟是罪，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如果我们成长成熟之后，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我们就不会去抽烟。喝酒也一样，我没有说喝酒是罪，因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酗酒是罪，喝醉东西醉酒这是罪。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喝酒。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性所在。我们抽烟会上瘾的，没有一个人抽烟第一天就抽两包烟的。喝酒的人也一样，喝酒会上瘾的，这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力范围的，我们控制不了的。这件事情可以引导我们去走到罪的方向的。所以一个成熟的有着敬虔真理知识的人，他会拒绝我不会做的，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只是讲一半，下一边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具体来讲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呢，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神掌管一切，一切的被造物不能够与这位上帝来相比，我们也不能够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来赋予任何一个被造物有神性。一切的被造物，上帝造着一切的万有，都是为了要爱他的人得益处，为了要我们能够得益处，我们不能够把这些被造物赋予神性的。而我们却可以借着这些一切的被造物，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他的伟大，认识他的能力，认识他的智慧。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被造物就具有神性或者某种神秘的力量。我们要有这样的知识，我们就不会去拜那些偶像，是很愚昧很愚昧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倾向提醒大家一下，就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我们有的人曾经是拜偶像的，但是我们今天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只不过是把原先的偶像挪走了，然后把耶稣摆在这里。我们用拜偶像的方式，用拜偶像的方法，用拜偶像的心态来拜耶稣，这是错的。 哥林多人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的，这样的事情呢，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发生过，而且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今天的天主教。很严重的后果，当神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再看两节经文，罗马书十四章第六节第七节，也是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当中他也曾经解决过这个问题的。他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因为主着不吃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保罗在那里边曾经讲到，他说吃的人你也是奉着主的名感谢着吃，你不吃也奉着主的名感谢着吃，这不过是食物而已，并没有人赋予他一个神性，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他吃或不吃他都是为了神。马太福音呢第十五章呢第十一节呢，主耶稣自己这样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因为吃进去的，下边说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了肚子里又落到茅厕里吗？说这能污秽你什么呢？他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所以是我污秽是我们里边，不是外边。然后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毒，这都是污秽的人，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人却不污秽人。主耶稣为什么讲到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有的门徒吃饭不洗手，其他的那些法利赛人，哎呀，你的门徒吃饭竟然不洗手，使那食物都肮脏了。主耶稣说那食物肮脏并不能够污秽人，而污秽人是从我们心里边出来的。出埃及记，当神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一条律法，耶和华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位上帝是独一的，而且是以色列人独一的。这里基本上否定了以色列人所有的那些拜的偶像的假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所以第二个诫命就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有偶像。为什么？因为神是独一的，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在以色列人当中你也要有独一的神，不可以敬拜偶像。然后说不可跪拜那些像，说那些不过是像，不可以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因为唯有这独一的真神，他不但是审判的神，他也是赐福的神。偶像能吗？偶像不能。第七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我们如果称另外一个偶像成为神的时候，当我们赋予另外一个被造物以神的意义的时候，那我们就是错放了神的名，因为神的名是独一的。所以我们犯了三条的诫命，这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他不单是独一的，他也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拥有者，其他的一切的被造都不能够与他相比的时候，我们再看偶像的时候就是粪土，我们再看偶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毫无生气的一个被造物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会做得非常的合乎中道，我们不会去随便论断别人，因为我们里边有这样的知识。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当面临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当如何去做，如何去判断，如何去做。 是不是我有这样的知识我就可以颐指气使，我就可以高声大喊呢？不是，因为前面讲到了你要爱神。如何表现爱神？就是你爱人。这敬虔的真理的知识的实行的过程当中，一定带着爱。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一件事情要清楚，一切都是出于神，任何被造物都不能够与他相比，不能够与他相比。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留下你宝贵的话语，也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可以认识你，进到你的真理的大光之中。主，虽然我们愚昧，但是你却能够除掉我们的愚昧，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得以认识你。主，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盼望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我们可以有信心与之调和。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因着认识你而能够发出光，能够发出味道。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神，愿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求你也将我们带到你的真理当中，将那你在你儿子里边所要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完美能够赐给我们，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也将这样的见证赐给教会，使教会能够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在你的真道上能够同归为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